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东盟峰会在雅加达开幕，佐科称东盟的和平之舟要由东盟掌舵。世界媒体看中国，遗憾与喜剧，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英国内阁高官接连访华，分析认为英中关系破冰后挑战仍多。
对于北京的这个期待，我觉得恐怕会落空，因为他一向把贸易作为谈判的工具。
美中披露军方高层已会谈，稳住敌意螺旋是当务之急吗？
因为是需要，很务实的需要，而不是说我现在要赶快来重修旧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与您分享一组新闻简讯。宇宙。
好的，陆阳。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峰会。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星期二9月5号在雅加达开幕。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在会上致辞时强调，东盟要自己驾驭自己的和平之舟。东盟领导人星期二决定剥夺缅甸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资格，并且将主席国权力转交给菲律宾。就在东盟峰会星期二开幕前几天，中国出版了新版地图，加剧了中国与东南亚邻国对这一海域的主权纠纷。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代表拜登总统出席本周的东盟峰会。此外，韩国总统尹锡悦星期二9月5号开始将先后出席印尼雅加达东盟系列峰会以及印度新德里二十国集团峰会。韩国官员表示，尹锡悦应该会与中方进行沟通。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9月5号启程前往非洲国家斯威士兰，也就是史瓦蒂尼，展开四天三夜的访问。斯威士兰是台湾在非洲的最后一个邦交国。蔡英文在登机之前发表了讲话。
斯瓦蒂尼和台湾是熟悉的老朋友，更是互相扶持的真朋友。台湾走向世界的脚步不但不会停下来，我们会更坚定且自信的继续往前走，让世界看见台湾稳健良善的力量。
斯威士兰在国际场合多次为台湾发声，其国王姆斯瓦蒂三世从1986年登基以来访问台湾多达18次。与此同时，台湾外交部星期二9月5号表示，台湾充分尊重宗教自由，因此也支持其在欧洲唯一的一个邦交国梵蒂冈与中国展开对话，以便改善中国日益恶化的宗教自由和人权。关注日本。日本外务省星期一9月4号晚间表示，日本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表示，中国在福岛核电站处理水排放之后对日本水产品实施禁令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日本政府最高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星期二对记者表示，日本将在外交论坛上解释核排放水的安全性，包括本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东盟峰会和在印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与此同时，中国人因为日本排放处理核废水，对日本商家进行无差别电话骚扰之后，日本民间出现了反弹和反思。
其实日本社会对中国民众的文明程度本来就不存在有太多的好感，那这次的无差别电话骚扰刚好就印证了这种既定的印象。
关注中国芯片。路透社星期二9月5号报道，据两名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将推出一项新的由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旨在筹集大约400亿美元，以支持其半导体行业。据报道，这个投资基金是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也称为大基金，所推出的三支基金中的第三期，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笔投资。知情人士表示，大基金三期已经在几个月前获得中国当局的批准。最后我们来看中国的经济动态。财新网星期二9月5号公布了8月份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以8个月来最慢的速度扩张，显示需求持续疲软。同时，路透社的调查显示，8月份的出口同比继续下跌，不过收缩速度小于7月份。财新的数据显示， 八月份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录得 51.8， 创下今年新低，但是仍然高于50的荣枯线。此外，根据彭博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控股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中，从中国发往东南亚国家联盟10国的货物价值平均每月接近6000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总和。陆阳，
感谢宇宙。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志远与您分享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聚会布拉格，吸收新成员，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9月4号发表公报说，在过去的两天里，该联盟的成员们在布拉格的捷克议会大楼召开年度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社会基于规则的秩序、全球和平与稳定以及自由与民主所构成的多重挑战。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在伦敦的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
好的，陆阳，在这次年度峰会上，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向菲律宾、肯尼亚和巴拉圭的立法者敞开了大门，接纳了来自这三个国家议会的新成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立于2020年6月4号，成立日恰逢北京当局在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民主抗议活动31周年。该联盟自称是积极致力于协调针对中国的民主政策的最大跨党派立法者网络。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本次布拉格峰会上致闭幕词，他感谢了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的支持，并表示这增强了台湾维护和平与稳定以及自由与民主的共同价值观的决心。此次峰会通过的布拉格公报涵盖了与中国有关的很多紧迫问题，议题包括中国的跨国镇压、台湾面临的威胁、可再生能源依赖、香港法治自由受到侵蚀，以及各国对一带一路问题的担忧。此次公报指出了北京当局增加对台湾的军事活动以及他们的灰色地带策略，尤其是台海两岸关系令人震惊的恶化。布拉格公报强调了北京对台湾的侵略性姿态，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对这种现状表示了警觉，强调只有相互协调才能遏制形势的进一步升级。公报说，假如中国对台湾进行封锁，可能造成全球经济损失高达 2.7 万亿美元。此外，该公报概述了一系列行动要点，范围从加强各国与台湾的经济关系，到主张台湾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联合主席、捷克峰会的主办方捷克政治家帕维尔·费舍尔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成员国之间必须保持联系，以全面了解来自中国的挑战的范围。他强调，各国成员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立场，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公报说，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三届年度峰会为应对中国在全球的挑战不断提出了新的措施，还通过接纳新成员来形成一个更广泛、更有韧性的联盟，以便处理更加复杂的问题。陆阳，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聚会布拉格，吸收新成员，共同应对中国挑战。休息一下，请听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英国内阁高官接连访华，分析认为英中关系破冰后挑战仍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内阁高官最近接连访问中国。英国外相齐湛明才刚结束访中行程，英国商贸大臣庄敦文便到访上海和北京，显示两国努力重启接触。但是分析人士认为， 英国虽然逐步与北京恢复经贸往来，但是基于中国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仍然紧绷，英中关系短期内恐怕也难有大幅度改善。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报道，英国商贸大臣庄敦文9月3号在北京出席2023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并发表演讲，这是一场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跟英方合办的论坛。据新浪财经报道，庄敦文在演说中表示，除中企投资英国之外，40多家中国金融机构也在伦敦开展业务，显示两国强劲的商业或人文关系。他重申英国对中国投资者的欢迎。稍早，英国外相齐湛明才刚于8月31号结束仅一天的闪电式访华行程。他在接受英国媒体 BBC 采访的时候表示，英国与中国断绝来往并不是可信的选择。香港前浸会大学新闻学系助理教授杜耀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英国政府既想跟中国维持经贸关系，又想继续和美国结盟，这样的双重目标是十分困难的。台北的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认为，英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和美国同步。他说，在此国际现实下，北京恐怕不会为英国想争取的经贸红利轻易买单。他说，
这一连串英美国家的这一个部长级那到中国的访问呢，看得出来英美各国企业对于中国市场你可以说是重视，可是也是担忧，因为中国现在的整个投资环境非常的不好。可是西方经济的复苏一向跟中国的市场有很深的相互依赖，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把国安议题界定为国家安全议题，可是更多的经贸层面还是能够可以恢复正常往来。这个时候的球就在北京的手里了，北京要不要接受国安议题你封锁我围堵我，可是商业议题我依然跟你正常往来。对于北京的这个期待我觉得恐怕会落空，因为他一向把贸易作为谈判的工具，所以我不认为香港议题、台海议题、英美有软化的可能，因为国家安全议题不能软化，所以商业的进展我会觉得相当的有限。
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曾伟峰也认为，英国外相和商贸大臣的访华行程仅带有试探性的价值，难有实质性的成果。他说，
2018年中英关系慢慢的恶化，跟中美关系的恶化其实是有关系的。如果真的是要去谈一些大的成果，例如要签署任何的协议啊，或者是让中国愿意解除制裁，英国会刻意的更低调。为什么说它试探性，就是你政治也谈，经济也谈，碰那个中国的红线等等，中国它基本上就是礼貌性的跟你对待，你批评我香港问题，你批评我台海，不用想说我会对政治性的议题上面让步嘛。
以上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英国内阁高官接连访华，分析认为英中关系破冰之后挑战仍多。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vochinese.com。 接下来志远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世界媒体看中国，最爱领导的领导人习近平缺席20国集团峰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缺席即将在印度举行的20国峰会。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的宣传班子反复宣传习是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睿智的领袖。在面对战争与和平、环境危机、经济困境等重大挑战的当今世界急需睿智领导之际，习近平的缺席成为国际媒体9月4号的话题和趣闻。下面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 遗憾与喜剧，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
好的，陆阳，习近平将缺席世界前20大经济体领导人即将在印度举行峰会的消息传来。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9月3号对记者公开表示了他的失望，但拜登又说他今后还会见到他，习近平。
I am disappointed. I'm going to get to see him.
在拜登总统做出上述表示一天之后，也就是星期一9月4号，中国证实代表中国参加这次20国集团峰会的是中国总理李强，而不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此，参加今年峰会的其他19国领导人将无缘亲耳听到来自习近平的指导，已成定局。习近平将缺席今年的 G20 峰会的消息，由原先的传闻和猜测得到证实。世界媒体截至目前尚未表现出对错过睿智指导或领导的遗憾，而是忙于解读习的缺席意味着什么，习以及中国当局是想向外发出一种什么信号。美国财经通讯社彭博社就此发表的新闻标题是，习没有解释他缺席 G20 峰会损害了他的全球政治家的形象。顺便说一句，所谓没有解释是眼下世界媒体报道习近平的时候常用的一个关键词。例如不久前在南非参加金砖五国峰会时，习近平没有解释他缺席了重要的工商论坛会议。得到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中国外长秦刚没有解释他突然失踪，且失踪至今没有解释。美国纽约时报的新闻标题则是中国领导人缺席 G20 峰会扫印度的面子，副标题是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从未缺席过20国峰会年会，北京不准备解释他放弃出席的明显决定。美联社星期一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也是从中印关系的角度来看习近平的缺席。报道的标题是在双边关系恶化的时候，中国的习将不参加在印度举行的 G20 峰会。世界媒体注意到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第一和第二人口大国不但有领土争端，而且也在竞争全南方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地位。日本也跟中国有领土争端，并且时常受到中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缺席即将举行的 G20 峰会，也成为日本媒体的重要国际新闻。日本诸多媒体普遍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为习近平将缺席 G20 峰会表示失望。与此同时，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也表示遗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习近平不再有机会直接谈论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的排放问题。法国观察家周刊网站9月4号发表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皮埃尔·阿斯基的文章，就习近平缺席这次 G20 峰会做出分析评论。该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习近平在 G20 上的空椅子不是好兆头，题解是除非有最后一刻的转折，中国头号人物不会出席9月9号至10号在新德里举行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会议。在乌克兰战争导致国际力量平衡重新定义的大背景下，这种缺席意义严重。再顺便说一句，空椅子在世界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已经成了一个梗，一个象征。它源自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以空白理由逮捕的刘晓波不能出席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典礼主办方特地为刘留下了一把空椅子，以示对刘晓波的尊重及抗议中共对异议人士的镇压。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世界媒体看中国。遗憾与喜剧，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接下来请听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谈美中军方高层会谈相关观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日前同时官宣，证实在八月中旬与太平洋岛国斐济两军高层在一场国际会议中会晤交流，这也是公开报道中双方今年首次实体交流。分析人士表示，这代表美中政府都意识到 彼此的敌意认知正在重创双方之间的各种交流，因此稳住敌意螺旋成为当务之急。请听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
陈云，您谈到呢，就是说美国和中国呢是在那次会谈这个完成许多天之后呢同时进行官宣啊。那么美中两国呢是在什么时候进行官宣，又是怎么样官宣的？还有呢，就那次会谈呢基本上谈及了哪些重要的议题呢？
是的，宇宙，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莱德哦，他在8月31日的记者会上表示说，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在8月中呢与斐济举行的印太防长会议上曾经跟中国的军方代表团有过会面。那莱德表示说，他希望这个是美中军方今后可以进行更多对话的迹象，并表示说美国将竭尽所能的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以减少误判的可能性。那么中国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同一天在记者会上也证实说，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徐启麟在斐济与美国的军方代表进行沟通交流。而这一次呢，美中双方军事高层的会谈可能涉及的议题包括了台湾问题、美中基建的危险接近应该要如何来应处，还有包括像中国反对美国持续对台军售，并且抗议民进党2024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过境美国，还包括了中国自称南中国海十段线的新地图的争议，以及美国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等等。宇宙，
陈云，那其实呢，就是您在报道里也谈到，在今年六月香格里拉对话时呢，是中国军方拒绝了美国军方提出的会面的提议啊。那么现在呢，是什么原因改变了当时中方那样的抵触情绪呢？
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翁吕中，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候就表示说，因为中国最近的经济数据不理想，引发各处的民怨。那这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权合法性将会产生动摇国本的影响，而且中国的对外关系最近也不太好，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能够把经济来稳定住。他说呢，中国的外交政策要采取强硬姿态的时候，通常都会搭配着民间的力量，但现在的情况是民怨四起啊，所以此时呢，美中双方的官宣就变得格外的重要。因为这可以让中国的民众知道说，两国的敌意不需要再往上提升。那中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要稳住中国的民心，而不是真的想要跟美国的关系变好。翁吕中说，
因为是需要，很务实的需要，而不是说我现在要赶快来重修旧好。
宇宙，
好。那么最后呢，陈云，我想问您，您的报道说呢，基本上哈，分析人士呢，都是不认为中方现在的这样一个举动呢是意味着美中两国的关系是某种程度的这个回暖，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代表双方政府其实都已经意识到彼此的这种所谓的恶意螺旋哦变得越来越严重了，这已经严重到影响到企业和民间的交流，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这种敌意的认知呢至少先稳定住，不要让它再继续往上升，以免影响到美中双方的经济的情况。那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林若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的军方高层在斐济的会晤呢其实只是他们的日常例行公事，行礼如仪而已，并没有太大的突破。而且正如美中双方所言，美中呢应该要有日常与例行的一种沟通协调的机制，以避免误判。他表示说，对于有邦交的两个国家，甚至于是多国之间的接触，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很难说美中关系会因为斐济的这个会谈然后两国的关系就回温。那美中两国的基本矛盾其实在这五年来持续都存在，并不会在短时间内会恢复正常或是恢复到过去友好的关系。宇宙，
感谢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美中披露军方高层已会谈，稳住敌意螺旋成为当务之急吗？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谈中共新版地图引发的国际反弹。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 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官方日前公布2023年版标准地图，新版地图不但将南中国海的九段线范围延长到包含台湾的十段线，还将钓鱼岛以及中印之间有主权争议的地区全都划为中国的一部分，引起台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不满。中共这张新地图究竟是出于何种历史逻辑？是画给谁看的？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宋承恩认为，中国的新版地图只对他单方有效。
这次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跟南海主张的差别是这个线的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如果照1946年的中华民国内政部时期，中华民国时期的内政部所发的南海岛礁的这个指示图，它其实是一个虚线，它其实是并没有写说是国界线。而且它学者也向来主张说，它其实法律地位只是一个指引，它其实并没有要指引国界的意思。但是这一次中共的自然资源部所发的图中间非常清楚，就是黑色的实线，而且它旁边的图里写的是国界线。所以对我来说，它有主张法律上面的领土界限，就是法律上面的所有权 titlement 这样的一个法律性质。那第二件事是地图能不能作为一个国家主权的主张，那是当然可以，但是只对它单方有效。那这一次中国所发布的地图中间有许许多多的争议的地段，包括海域的部分在南海的区域，然后另外是对于台湾的部分有一段线似乎要把台湾包进来，另外就是在陆地上面不管跟俄罗斯或是印度都有把它的这个争议领土把它划进来。那么因此我们认为说至多仅是中国的单方面的领土主张，但是它其实没有办法单方面的行为改变现在的法律状态，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他一家说了算。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其他国家，但是俄罗斯似乎是目前没有发言，那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就它的这个陆地上面跟中国的争议领土，还有其他的南海周边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还有台湾自己的外交部也通通都发了声明表示反对，因此那个争议状态是非常清楚的。那各国非常清楚地把中国这个举动当作是领土的主张，那么对他也提出了法律上的反对，因此争议状态仍然是持续的。
那么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指出，中国新版地图是他民族主义的回归。他说，
所以呢，这显然呢又回归到一个民族主义，因为现在中国的内部出现的问题，他必须要透过这种民族主义的方式动员全微博。这让我想到2018年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艺人发起的什么中国一个不能少。那这个对台湾来讲，那当然它针对的就是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想中国最在乎的，尤其他不断的对他的老百姓教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可以很多解读，你可以是从历史上的解读、法律上的解读、外在的解读，但是中国现在可能发现，中共可能现在发现，台湾正慢慢的在从事实主权走向了法理主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宋承恩和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